今天的讲道经文来自《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泽奇长老。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新春快乐。大家有没有在家里或者在家外面放鞭炮啊？没有啊，你们孩子没放鞭炮。你们知道鞭炮的这个历史啊？鞭炮在公元前200年，是他们在烧竹的时候放到火里面，突然间就砰，他们就觉得哎，这个东西，挺好玩的。所以鞭炮的历史是从2000年前开始，就是烧这个竹。但是这个竹烧呢，它并没有太大的这个爆炸力，所以呢，他们就在唐朝的时候呢，他们想找这个长生不老的药，他们就把硫磺呀、把碳啊，还有一些的东西掺在一起，然后这个东西不小心呢就着火了。那么就在唐朝的时候，这个着火的这个东西呢就被他们发明成为这个火药。这个火药呢，后来就是他们拿来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就是放到那个竹里面，然后把它点燃了，它就会爆。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春节放的鞭炮，是从那个时候，唐朝的时候，就是用这个火药跟这个竹，后来就用纸包起来做成的。但是这个火药呢，也成为了武器嘛，对吧？就传到西方，然后打仗的时候就用。那所以呢，中国人就发明了火药。但火药本身呢，它虽然会杀人，可以伤人，但是火药的爆炸力不是太大，因为你不能够拿火药去把石头炸开，对吧？比如说我们要建路、修路、建桥，我们有遇到这个大石头的时候，我们用这些火药是炸不开的。那这个炸药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呢？是在1867年，在瑞典，1867年瑞典的诺贝尔发明的，也就是个诺贝尔奖的那个人啊。因为他发明了这个炸药之后，赚了很多钱，他有很多的这个patent， 赚了很多钱，所以呢，他就把那个钱呢作为这个诺贝尔的奖金给和平奖啊、科学奖。那这个炸药发明的时候呢，诺贝尔就说，我要把这个东西给个名字，这个名字就是今天我们用英文的 dynamite 就是炸药，从瑞典跟这个瑞典语跟这个英文。那 dynamite 这个字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希腊文 dunamis。那 dunamis 呢的意思呢就是能力，很大的能力。那今天你觉得很奇怪，我的主题是新年新能力，为什么我讲炸药呢？是因为今天我们的经文《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里面所说的能力，就是这个 dunamis， 实际上它就是 dynamite， 就是炸药的字根。OK，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遍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么使徒行传的背景大家都知道，就是它是记录了教会的成立以及福音的传播，就在当时从以色列传到土耳其，现在的土耳其，一直到那个罗马。那么这个在第四集里面的这个记载里面呢，记载了很多很多的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大能。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要看三个重点啊。首先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从前面这边他说，但你们要被圣灵，你们要得到圣灵。所以这个里呢，就是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需要常被圣灵充满。那么这一句话，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这一句话呢，是耶稣跟门徒在他升天之前最后的一句话。他说完这句话就升天了。那么在说这句话之前呢，他已经把这个福音的大使命给了这些门徒，但是他告诉他们，你们先别走，你们在城里面等。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第24章第45到第49节，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呢，耶稣吩咐门徒要去传这个赦罪的道， 悔改的道。在第四十八章呢，他叫门徒们做这些事情的见证，但是在第四十九章的时候，他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呢，虽然说耶稣已经把这个大使命给了门徒，但是他不要他们还没领受圣灵的能力之前离开。那么就在这个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之前的第四到第五节呢，耶稣这里重新记录到，就是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辅助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到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过我讲的，约翰用水施洗，但不久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在这里呢，耶稣给门徒大使命，但是这个大使命呢是需要有能力的。所以呢，他就说，但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所以就是这个但，如果你看到一个但的时候，你要看前面讲什么。他这里前面讲说，你们要去等候，你们要去传讲福音，但是要等到这个圣灵降临，这样你们才得到能力。所以呢，我们的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需要常常被圣灵充满。那么讲完这句话之后，五旬节就到了。那五旬节的时候，大家都记得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这个圣灵的降临有如同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别落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当圣灵降临在门徒的身上的时候，他们充满了能力，他们开始做神迹奇事。那么这一个五旬节的这个圣灵的降临呢，实际上也是印证了应验了先知约珥的这个预言。那么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他就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那么这个是在旧约的时候先知约珥已经说了，也就是说在末后的日子圣灵大大的浇灌。那么这个圣灵大大的浇灌就在2000年的五旬节发生了，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是活在末后的日子。那但是我们现在不能够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我们的责任不是要去猜主什么再来，我们的责任是要去知道我们该做什么。那么另外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因为这里讲到圣灵的工作呢，有很多不同的宗派有不同的解释，我们今天不展开这个辩论哈。这里重要的是说，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充满，我们知道我们信主了，我们就有圣灵在我们身上。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八节说，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奉他的名受洗，我们就已经有圣灵。所以实际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而这个圣灵是有大能的。那么有了这个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否还需要去寻求或者是去请求圣灵的充满呢？那么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前面他说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也就是说还有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给以弗所的弟兄姐妹，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 信徒，但是保罗对他们说，你们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是信主，我们有圣灵，因为圣经这么告诉我们，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尊主为大，我们并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什么力量，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软弱。那做一个个人的分享啊，见证，我在中学的时候就信主，然后我中学的时候信主了，我就每个星期去教会，我在一个新加坡的一个教会里面，那我去那个教会或者那个宗派的教会，我去了23年，从1982年一直到2005年，那我就一直靠 理性以及意志力来信主，也就是说上帝说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你要读经，你要祷告等等等等，我就靠我的个人的意志力来去做，我就觉得很乏力，你懂吗？我就觉得有些时候很枯干。我感谢主，就是说我在枯干，我 在乏力的时候，我没有离开教会，我没有离开神，但我就觉得很无助。一直到2006年的时候，我就开始经历了一些很不一样的一个经历，就是我就会常常被圣灵感动，感动到有一些时候那种感觉或者是那个表现是根本就不是我们人所能够解释的。那这样子我就发觉到，哦，原来圣灵的能力是很真实的。然后那个心呢就开始会常常要去寻找神，常常要去读经，常常要去敬拜，就变成对神有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追求。那我就发觉到，哦，原来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原来圣灵充满是这样一个回事。也就是说我们信主了，我们有了圣灵，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并没有让圣灵发挥他的能力，就导致我们 很那个缺乏能力。那 我经历了这个圣灵的充满以后，我就发觉到我整个灵命翻转。我之前23年靠理智靠意志力信主的时候呢，我一直在挣扎。 我把那个人生的阶段，那23年我把它叫成我的属灵生命 1.0， 也就是说你软件的 1.0 版本啊。你知道软件是经常要更新的，对吧？从 1.0 到 2.0 到 3.0。 但是我发觉到我经历了圣灵的大能之后呢，因为我渴慕的心，我经常去寻找神，或者是我很渴慕神的话，很渴慕敬拜神，我就发觉到我的灵命的翻转呢，很快的就有新的阶段，从 1.0 到 2.0 到 3.0 到 4.0。 所以 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信了主很多年啊，但是我们会发觉到有些时候可能真的我们的操作系统还是停留在 1.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鼓励弟兄姐妹，就是说我们要升级我们的这个操作系统，对吧？我们的手机啊，我们的电脑都要升级操作系统，我觉得我们的灵命也要升级我们的操作系统。那么在这里很多时候 你可能会挣扎，我曾经挣扎过，就是说既然圣灵都已经在我们这，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所谓的圣灵充满呢？ 我给大家做一个比喻哈，纯粹是比喻，这个不是真理也不是道理，只是比喻，让我们用有限的智慧能够理解大概是什么概念。这个我有了，但是又没有被充满。那 我有两个好弟兄啊，一个呢是王威弟兄，他呢是几年前的这个中国全国健身冠军，他的肌肉是比我多很多，那么他是可以举重的，他是很有力的。那如果我跟他出门的话，他走在我的旁边，我就很安全，因为肯定没有人来打抢。那还有另外一个弟兄呢，就是我们的钟老师，他是学这个以色列的 Krav Maga， 就是那个 self defense 跟那个打击的。那我们一起出去的时候，我觉得很安全，因为呢有人懂得武术嘛，肯定没有人来抢钱包啊什么什么的。那假设他们住在我的家里，对吧？那我家里有4个房间，他们在一个房间里面，我就把他们放到一个房间里面。他们俩在我的家，对不对？所以他在我的家里面。但是如果把他们锁在那个房间，上了个锁，有贼来的时候他出不来嘛，那我的家还是不安全的，人家还是可以偷东西的。所以呢，我要怎么做呢？我要把他们的门打开，让他们在我的房里面自由运走，啊，一会儿这个房间，一会儿那个房间，一会儿这个客厅，一会儿这个厨房。那这样子呢，有贼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用他们的能力去抵挡。那这个就是一个比喻，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把圣灵锁在房间里面的一个房间里面，锁在房间还差不多，如果你把它锁在储藏室就更糟糕。所以你就发觉到，可能如果你把它锁在储藏室，你的灵命就是在 1.0 10年20年30年。所以我鼓励大家呢，把这个门打开，让圣灵 充满我们。所以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那今天我们这个经文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第二个重点了。第二个重点呢，就是圣灵的充满带来能力，也是刚才我们讲到的 dunamis。 这个能力是什么？这个能力呢，这个希腊文的原文是 dunamis 呢，它有在圣经里面有两个不同的场景使用。第一个场景呢，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八节讲到史提凡。史提凡是当时的一个执事，一个非常有圣灵充满的以及能力的一个执事。那么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八节说，史提凡充满恩典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看到一些被圣灵充满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医病赶鬼，我们看到大能的，这些工作都是圣灵的工作，这个就是圣灵的大能。所以呢，这个大能呢，第一个解释呢，或者是第一个使用的场景呢，就是它是神迹奇事的大能。那么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三节呢，你可以继续的看到，就是说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复活，众人也蒙大恩。那么这一个大能呢，或者是这一个 dunamis 呢，不是神迹奇事的 dunamis， 但是它是热心传讲神的福音的能力。那么因此我们今天的经文这个一章第八节的这个 dunamis 呢，是因为耶稣叫我们要从圣灵得到这个能力，或者是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得到这个能力去传福音。所以在这里的解释呢，就是这个传福音的能力。那么这个神学家 Warren Wiersbe 他是说，普通的人或者是比较所谓的普通人能够做 不普通的事情， ordinary people 做 extraordinary 的事情呢，是因为他们有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圣灵的能力呢，我们是可以做出很多荣耀神的事情啊。那么这个能力也是大有改变世界的能力。那么刚才讲到那个神迹奇事的能力呢，除了我们可以看到医病赶鬼以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圣灵的充满，有些时候也会产生一些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些的现象啊。比如说几年前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圣灵医治的大会。那么这个圣灵医治的大会呢，就大概有150人来，然后这150人就有一些是带着很多的重担来寻求圣灵医治跟解放。那么在那个祷告的环节呢，我们就站在前面那边，那么就有几十个上来，弟兄姐妹上来，因为是一个英文教会的一个大会，所以呢有非洲人啊，有印度人啊，都是个子很大的。那么他们上来的时候我们就有代祷同工替他们代祷，替他们做这个医治跟释放。那么在祷告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些圣灵充满的现象。那么这些圣灵充满的现象呢，就导致这些被带倒的弟兄姐妹呢，他们被充满，他们就倒下去，就倒在地上。所以呢，我们会有同工在后面呢，就是在祷告时准备他们倒的时候会接着他们，免得他们的头碰到地。那么整个地方就在这里，整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倒在地上都是高头大马的很多弟兄，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个圣灵的充满是有大能。还有不久前我们教会的敬拜团我们的王姐妹，她本来是那个星期要带领敬拜，但是那个星期呢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她的那个脊椎骨的那个肩盘呢移动了，就导致她不能够站。所以刚好那个星期是她主领，我们就急了，他星期二去看医生，医生说你在家躺两个礼拜，平躺两个礼拜，因为他不能站起来。那我们就迫切祷告，我们就找核心的同工迫切祷告。第二天他可以站起来了， 第三天他可以走动了。啊，唯一他不能做的就是他还不能坐下来，因为那个肩盘会碰到那个神经线。所以他就决定我继续来敬拜神。但是在那个星期又发生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星期五排练，他星期四重感冒，重感冒到他的鼻子塞的连呼吸都不行。结果他自己祷告，到了星期五他好了90%，星期五晚上我们排练，基本上他可以唱歌，唱了2个小时。星期六我们就去录制这个敬拜，他把歌唱完，所以从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六他基本上唱了4-5个小时的歌。星期五晚上唱完没什么事，星期六录完之后，唱完最后一首歌半个小时后，他声音全没了。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是神在保守他，神在保守他，神很在意他能够敬拜他。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活在很多的挑战，我们要经历神，我们要向他寻求。但是在这里呢，我必须讲一个澄清啊，就是说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有了这个圣灵的大能我们就刀枪不入啊，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就不会生病，这个是有错觉的。为什么呢？因为生老病死、病菌感染人，这些都是自然现象，对不对？这个是自然规律。你不睡觉，你第二天就会累；你不照顾好身体，他就生病。人年纪到了，就会自然的死，因为有罪嘛，对吗？哎，但是是谁造这些规律的？为什么会生老病死呢？为什么会有？会被这个病菌感染或者是病毒感染会生病呢？一切都是神造的。这个太阳为什么会发亮？这个月球为什么绕着地球？这个地球为什么绕着太阳？这些都是规律，千年万年不变，这是神造的。所以大自然的规律是神造的规律，也就是说我们作为被造物，我们要尊敬这个规律，因为它是万军之耶和华造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有圣灵我们就可以做神去反这个规律，因为我们相信尊敬这个规律，我们是尊敬神的设计。所以在那个美国那个疫情的时候，就有一些的牧师说，我们不怕病毒，因为我们会医病感染。还有一些牧师说，哎，我们的教会要继续有线下的这个聚会，因为神是万能的。我觉得这种讲法有一点不负责任，但是却有很多好牧师呢，特别像Rick Warren， 他就说政府说我们不能开我们就不开，他说我要对我的会友负责任，我不能够拿他们的健康开玩笑。这些牧师呢，他就明白说这些东西不是说你相信不相信神迹奇事，而是说你要明白说在这个规律里面是有神的设计的。那我们相信不相信神迹奇事呢？我们相信，刚才我讲了很多例子，对不对？但是这些神迹奇事是当神决定他要去改变这个规律的时候，你就有神迹奇事。所以也就是说神迹奇事的主权在于神，不在我们。但是我们的责任呢，就是我们要相信跟我们要祷告，我们寻求他的医治。他决定不决定这个人神迹一般的被医治，或者是另外一个人需要通过医生的手来医治，主权在他身上，不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责任就是祷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相信有神迹奇事，但是我们不能够自以为是，把这个主权从神那边拿掉。那么我们讲了这个大能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会忘记。所以为什么保罗在那个以弗所书要提醒弟兄姐妹嘛？他说我要在第一章，他说我要祷告，我要替你们祷告，以弗所书第一章，好让你们心的眼能够打开，变成你们能够看到这个在这个圣灵的大能是什么大能呢？是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要常常被提醒，原来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OK， 那 我们有这个能力是为了什么呢？不是让我们去做我们想做的东西啊。这个能力按照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它是叫我们并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个能力是帮助我们去做见证。做见证是什么呢？就是去见证神的福音，他的伟大。那么这个包括我们，我跟你传福音，我跟你传福音，我歌颂我的主的伟大，也包括我们在职场里面以生命来见证神。所以这个见证不只是说我要告诉你福音，而是说通过我的生命你看到，哎，这个人有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他有基督的样式。那这些见证也包括我们在我们的工作范围、我们的职场、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呢，荣耀神。比如说我们一年半前我们敬拜团要出一个专辑，要录音，那我们就把一些传统诗歌重新编曲。那编曲当中的时候，我就请钟老师编曲，然后他编到一半，有一首歌他就编不下去了，他编不下去，结果他就跟我说，我能不能够再多一点时间，因为他被卡着。他说，我说没问题，你就花多一点时间。后来他告诉我，他就祷告，祷告之后呢，他就重新编的时候就编出来了。然后我一听呢，我一听他的编曲呢，我就仿佛看见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那个场景。所以有些时候神是借着我们的手，让我们能够通过我们所做的，不管是音乐或者是我们在公司里面的事情，彰显神的荣耀，见证神。那为什么上帝要把这个使命给我们，要我们去见证他的伟大，要我们去传福音呢？是因为要给点活我们干吗？其实很简单，是因为神爱世人，他不愿意任何一个人沉沦，他需要我们把这个爱传递出去。那么整个使徒行传，实际上当你从前面读到中间，读到后面的时候，你就已经可以看到他整个福音的那个传播是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犹太全地到地极，就是从这边传到土耳其，再过罗马，那到那边使徒行传就写完了。之后的事情就是教会历史，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信仰怎么从那边再传播全世界。那么如果我们看100年前1910年，如果我们看1910年的这个基督徒的分布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在那个图上面呢，你可以看到 66% 的基督徒，全球的基督徒是在欧洲 66%， 然后27%的基督徒呢是在美国，那么只有少过10%的基督徒呢是在其他地方。所以福音是就在100年前还是以西方的国家为主，从中东、从以色列传到那边。但是如果我们看就10年前2010年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发觉到36%的基督徒是在美洲，25%的基督徒在欧洲，然后23%基督徒在非洲、中东，还有13%的在亚太区。所以你就发觉到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分布已经分布全球，是因为福音已经传开了。那么福音传之前，福音在传的时候呢，100年前、200年前、300年前的这些宣教士，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不管是来中国的宣教士，去非洲的宣教士，像 David Livingstone， 他们呢是跨文化的宣教，就说他可能是个白人，可能是一个黑人，他到了另外一个文化去宣教。那么他去跨文化宣教时，他需要去明白当时的这些当地的这些生活啊、习俗等等。到了今天呢，整个福音已经有点传播全世界。那么 现在的这种跨文化的宣教呢，看起来也比较少。那么现在我们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讲是在、文化内的宣教，或者文化内的这个传福音，也就是说我传给我同种类的朋友们，就变成说我们每一个人就是神的见证人，传他的福音，不再是说我们需要一些宣教士进来把这个福音在这边传、right? 所以整个的模式在改变。那么刚才我们讲到说福音已经传播全世界，分布来讲呢已经超过了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大概。那实际上今天我们也要警醒哈，因为、马太福音第24章第14节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到。也就是说，如果福音传播到全世界，其实这个是主再来的另外一个条件或者是征兆。在马太福音24章有记载的很清楚，就是耶稣走出了圣殿，然后就说、这个圣殿我要告诉你们，将来没有一个石头在留在石头上。那么他就已经跟门徒们说这个世界的末后，那门徒就问他说，哎，世界的末了会有什么预兆吗？他在第7节就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然后第14节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到。所以刚才我们看到先知约珥说，在末后的日子，神要把他的灵浇灌给所有有凡有血气的，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末后的日子的开始。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福音这100年好像也传播全世界，或许这个也是另外一个信号，末期要到来。今天没有人知道神什么时候来，因为圣经也清楚告诉我们没有人知道。我记得很清楚啊，我在大学的时候，我的表哥在美国，然后他在美国火热维族火热，他就拿了一本书回来给我，1989年，那本书就讲到说啊，2000年世界末日，基督第二次再来，就是写那种东西的。那是2009年了，还有11年，懂吗？所以很多人就在想做先知去预测说基督什么时候再来，但是圣经清清楚告诉我们没有人知道。在那个马太福音第24章36节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很多人猜，很多人预测都猜错。那今天我们不谈主什么时候再来，但是我知道有一点，就是说每过一天接近主再来就将近一天，或者是明天，或者是1000年后的那一天，但是每一天过去就是更接近一天。所以我们的责任不是去猜主什么时候再来，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要警醒，我们要准备，因为他来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知道，我们不希望成为那个又懒又饿的仆人。那么所以最后我们今天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圣灵来充满我们，赐下能力完成主的使命。那在结束的时候，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也来思考一下，就是说你是否有些时候觉得很缺乏力量？你是否有些时候觉得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很枯干？我在想，在新的一年，我们应该立定心志，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寻求他。我们要寻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来充满我们。 今天的世界需要主的福音，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要祷告圣灵就像火那样焚烧我们，好让我们为主火热，让我们一起向神做一个呼求。
之火天赋，你旨意成就。